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身心如我，领地藏本来护主人，请到即性微诸光中成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先讲行音经。行音经现在讲的是第十五品，出家功德自利必批评。那么在这个十五品当中，佛陀师尊呢，首先宣讲了出家的种种殊胜功德、殊胜的利益，让没有出家的人呢产生一种心不心。那已经出家的人呢，内心当中对于这个出家之事呢有一种坚固的信心，不再退失的一种决心。那么在后面呢是讲到了这个福真他的这个出家因缘，他的这个出家因缘。那么前面呢也讲过，那么这个福真出家之后啊，通达三藏嘛，可以说是通达了这个三藏。但是因为年老的缘故，没办法恭敬这些上座的年轻比丘，受到了讥讽缘故想自杀。那么这个他的上师目犍连尊者呢，想要让他内心当中产生厌离心，把他带到大海边，看到了种种的这样一种奇特的情况。那么在最后停下来的时候呢，这个福真就请问这些事情的本末因缘。那么下面呢是目犍连尊者可以说是告诉他这些情况的。这里必须就问和尚，最先看见的那个女人是谁呢？目犍连答道，你想知道的那个女人是守卫城中大杂伯的妻子，她容貌端正，丈夫对她十分喜爱和信重，当时大伯想入大海，因贪恋妻子不能舍离，于是带上她和五百商人一起上船入海。福真呢问这个最先看到这个一个尸体，一个女人的尸体，有一个虫子从她的这个鼻子里爬来爬去，这个到底是谁？目犍连尊者就说呢，这个女人呢是在舍卫城当中呢一个大杂伯，下面讲杂伯就商主意思，大杂伯就大商主，那么一个大商主的这个妻子长得非常好看，那么丈夫呢对她很喜欢，当时呢这个杂伯想要就和五百商人一起入海，舍不得离开妻子的缘故呢，就把她带上一起入海了。这个女人常用三角木架举着镜子照自己的脸，看到自己长得端正，便升起了娇慢心，极为贪恋。当时有一只大海龟用脚踏船，船破后沉入海底，萨伯和妻子五百商人都被淹死。那么在船上呢，那么这个女人也是经常用一个三角木架把自己镜子来照自己的脸，看到自己这个长得这么好看，产生了这个娇慢心，然后呢对自己的这样一种貌呢产生了贪恋。那么在入海的时候呢，遇到了尾缘，有一只硕大无穷的海龟啊，用这个脚踩船，一下子把这个船呢就已经踩破了，然后船呢沉到海底当中，萨伯他的妻子五百商人都被淹死了。大海的规律是不接受死尸，当海水涨潮之时，夜叉罗刹就会将死尸抛到岸上。那么大海的规矩呢，它的规律呢是不接受死尸的，如果有人落海而死，肯定是会被这个就说是这个海神啊、龙王也好，或者此处的夜叉罗刹呢，甚至涨潮的时候呢把这些尸体全部抛到这个岸上去了。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海岸边有这个女人尸体的原因啊，这个就讲已经介绍了这个女人的尸体会出现在海岸上的原因。下面讲这个虫子是怎么回事。这样的虫子就是女人的神识，它变现的很快，当中呢就变现成了一条虫子，然后呢就说是在自己的尸体上面转来转去的。众生命中以后会随着自己所贪爱的最近而投身在其中。那么这个是总的宣讲投身的因缘，总的宣讲投身因缘。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众生投身呢，它是随着自己所贪爱的最近自己暗恋的对境呢，它会在这个当中呢进行这个投身的。比如说呢，在此处这个虫子呢贪恋自己的身体，就前面死之前它就说是产生娇慢，对自己的身体脸呢产生这个执着，然后经常用镜子照自己脸，然后平时已经习惯了这样贪着了。那么这个贪着的习气很严重了，所以说死了之后呢，他的神识仍然舍不得自己的身体。那么舍不得自己身体怎么样呢？最后就是说通过这个业呢就变成这个虫子，在自己的尸体里面钻来钻去， 这个画面就是一种总的一种因缘，总的因缘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分别的因啊，就是说总的因缘是这样，分别因缘是它的虫子。然后从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实际上呢，平时为什么要让就是说修行者修持这个厌世心的原因就是这样的。然后现在我们如果不注意啊，现在我如果不注意，对于自己的这样一种种种的眷属也好，自己的身体也好，自己的受用也好，自己的房屋也好，对整个三界轮回或者对自己的家乡啊这个方面，如果他的这个执着很严重，死了之后呢，自己的神识就贪着这个，不愿意离开这样一种这个对境，最后呢就会投身在其中。那么学习过这个极乐愿大师，我们是这个知道在当中很多这样一种道理，用很多公案来宣讲这个道理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对极乐世界非常的爱恋啊，如果对极乐世界很爱恋，经常观想，经常观想，就很想去，就像一个游子想要回家一样，有这样的念头，再在观想，死了之后呢，那自己的神识就会投身在极乐世界当中。这个也是一种众生流转的一种种因，和众生那个解脱或者往生极乐世界的种因。了知了这个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内心当中也应该知道，必须要利欲的修持这个厌弃世间八法，对于所整个三界六道呢，都要产生一个极其强烈的厌离心。那么厌离它，那么就会对解脱产生爱恋啊，对于解脱，对我们的极乐世界产生一种喜欢。意思说呢，死了之后呢，就不会在轮回当中投生了啊，就会在这个净土当中啊做这个殊胜的投生。有人也许会责难，如果是随着爱着而投生何处的话，那么谁会爱着地狱而投生到地狱中呢？那么前面不见尊者给他的弟子在讲这个道理的时候呢，提到了会随着自己贪爱的对境投生。那么也许呢，不见尊者这个时候就讲，也许有些人就想不通会责难，如果是一些众生都是随着自己的爱着而投生，那么对于地狱投身到地狱当中的呢，也应该是这个随着爱着而投生的，但是呢，谁会贪着地狱呢？那么虽然就是说众生都对这个地狱没有什么样一种这个贪恋心，但是呢，是在临终的时候这个心识颠倒啊，心识颠倒的时候呢，从这个作为这个他的这个引发的一种最近的因素，就会投身地狱。下面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倘若有人偷盗三宝及父母的财物，甚至杀害人命，你这样的大罪应当堕入熊熊烈火的地狱。这人感觉被风寒冷病所逼迫，便思念热火，想进入其中，想罢命中，就堕入这种地狱，还是贪念。那么就是说是他的这个业是什么？堕地狱业，只是讲了几种，就是说是贪念啊，偷盗三宝物啊，这个罪非常重，堕地狱的。还有呢，就父母也是严厉的对境，偷盗父母的财物啊，也会有堕地狱的因缘。还有呢，就是说杀害人命啊，这个也是堕地狱。然后通过诸如此类的这些大罪呢，啊，应该堕入熊熊烈火当中，这个热地狱当中感受痛苦。那么这个人在死的时候呢，非常冷啊，感觉就是说是这个风寒啊，冷病所逼迫，他就想要得到一个热火的这个状态当中，因为一到热火之后他就舒服了啊，所以说他刚刚想进入其中，刚刚感觉到热的时候，就已经身在地狱。就第一他呢，在有些其他地方解释的时候，他这样一种思维，这样一种作意，然后呢就说是转到地狱，转到地狱的时候呢，首先呢还是非常冷的，然后呢一下子堕到地狱当中的时候，一下子感觉很热。当这个感觉很热的这样一种这个念头出来的时候，感受出来的时候，这个是马上就会显现这个地狱的情况，自己会就堕到地狱当中，感受这样一种极其强烈的痛苦。还有呢，这个是重业吧，还有一些这个轻业呢，堕旁生的一些，我们也是学习过，也是看到过很多这个因果的这个故事啊，因果的故事有些投猪的，我们看到有投猪的，他也是很冷，然后看到个房子里面墙上挂几件黑衣服，像这样的话就拿上了穿在身上啊，显得很舒服很暖和，然后蹲在墙角一睡一醒来就成了猪，像这样的实际上也有这样一种情况在里面。这个道理呢也是说明这个问题，只不过他的这个业较轻，那他是堕旁生的业。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做地狱的业，做热地狱，做热地狱当中呢，他就会有一种贪恋这个热火，然后贪恋热火的缘故呢，进入到这个地狱当中。下面讲寒地狱，倘若有人偷盗佛前灯火或有关财物，或者偷盗僧众的灯烛、柴草，或者破坏、拆毁僧众的房屋讲堂，或者在寒冬之时剥下别人的衣服。 那么这些呢都是讲到了堕寒地狱的因啊，堕寒地狱的因呢其他地方讲的不多，但在嫌疑因呢这个地方呢是讲到了造了什么样的业呢会堕寒地狱。那么因为其他地方我们说是堕热地狱的因讲的比较多，杀生或者就是说嗔心啊，或者就是前面三所讲的道三宝等等。那么像这样的话寒地狱的因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人偷盗佛前的灯火，供在佛前的这个灯啊偷盗，然后呢或者就是说是这个有关的财物，或者偷盗这个僧众的灯烛柴草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都是和这个可以说从一方面讲的都是和这个温暖有关的。你看僧众的灯烛啊柴草啊佛前的灯火啊，或者就是说拆毁僧众的房屋讲堂，让这个僧众感觉这个寒冷，或者在寒冬之时脱下别人的衣服，或者凭借自己的势力在天寒地冻的时候用水浇灌奴婢及其他人，或者在抢夺时剥取他人的衣裳，这样的罪报应当堕入寒冬地狱。或者自己有权有势是一个主人的话，那么对于自己的奴婢有自在，所以说在天寒地冻的时候为了惩罚自己的奴婢呢用水浇灌他们，或者说是其他的人，或者就是说在抢夺财富的时候呢把别人的衣服就是这个剥取掉，像这样一种这个业因罪报显现呢，就应该堕入肯定会堕入寒冰地狱，感受不可思议的寒冷痛苦。这人被被热病所逼迫，一直想念寒冷之处，正当想念之际，便堕入此地狱中。那么他是这个贪恋一种寒冷，因为他要堕寒地狱，所以说在死之前呢，感觉非常的热。感觉非常的热，感觉非常的热呢，被这个热病所逼迫，一直想念寒冷之处一直想，如果自己能够生在寒冷之处，或者能够得到这个寒冷的这个触到冷处的话，那么该多舒服多安乐。像这样，刚刚就是说正当想念之际呢，内心当中就是最初也是第一念感觉到一个寒处，然后第二念之后呢，就显现这个广大的这个寒冰地狱的境界了。所以他就会堕入到这个寒地狱当中去。有些人在冻死之前呢，也是感觉非常热尤其在冻死在这个外面的冻死在野外的，很多时候都是看到衣服都是脱掉的，也就是说，据说是呢，在这个他被冻死之前，这个夜呢什么样要显现之前，他身体非常的热，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看起来天寒地冻，但是他觉得很热，然后就把衣服一件脱掉，脱到最后就死掉了，就冻死了。有这样一种这个大概的意思在里面。堕入优婆罗、佛头摩、居物头、分陀利等地狱也是这样，这些都是寒地狱的名称。优婆罗呢，它是这个青莲花因优婆罗是青莲花的意思，梵语青莲，梵语过来是青莲花。那么青莲花地狱就是我们在学习过寒地狱当中呢，有一种青莲花地狱。佛头摩呢是红莲花这些都是这个梵语，这个波头摩就是红莲花意思。居无头呢是赤莲花红和赤呢是有差别的。分陀利是白莲花就是说是这个分陀利有时候我们看这个难陀尊者的传记，它其实叫分陀利嘛，实际上就叫白莲花，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居无头和分陀利呢，它也是花的两种状态。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含苞的时候，含苞的时候这个状态，就莲花含苞没开的时候，这个状态叫居无头。然后呢就是说已经完全盛开的这个叫做分陀利，也有这样一种，或者说盛开的白莲花叫做分陀利，也有这样一种想法。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些寒地狱的名称，等地狱呢也是通过这样一种因缘而进去的。在寒地狱中受罪的众生，身肉冰冻干裂如炒焦的豆子冻散一样，头骨破碎成百千万份白白的老水爆裂出来的。身上的骨头像抛开剑阔一样破裂。那么这些呢都是在形容堕到寒地狱当中众生的这个痛苦的状态。那么到底冷的什么状态呢？现在我们觉得早上很冷很冷，那实际上这种冷呢根本在地狱来讲根本就不算什么冷，因为这些寒地狱当中的众生感受的寒冷它是最极难忍的。比如说身肉冰冻干裂犹如炒裂的这个豆子一下冻散一样四分五裂，然后自己的头骨因为过于寒冷，所以说自己的头骨都被冻裂了，都冻裂成了这个百千万份白白的老水的 那就说是这个爆裂出来，感受这个痛苦是极其难忍的。还有身上的骨头呢，也是抛开这个剑阔一样。那前面有这个一个注释当中，剑阔的就是讲这个剑的这个末端部分的一个分叉那个。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好像从这个分叉的一个地方一下子把它抛开，就像有的时候我们不好理解的话，这理解就是抛桌竹子，然后我们就说这个竹子四处破竹，像这样一下子就整个就是个破裂成两半了。倘若有人千贪为性，断绝饥饿众生啊，断绝饥饿众生因食的饮食，应当堕为恶鬼。那么有些人呢是以这个千贪为自信的舍不得上供啊，舍不得下施，或者自己虽然没办法使用很多财富，但是还是累积很多财富，在自己家里累积很多。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千贪呢，就说是这个他千贪的自信是什么样的自信呢？实际上就是个不知足啊，不知足。有的时候还想要，有的时候还想要，就这样一种不知足的话要当心了啊，这个就是一种千贪。如果就是说这样一种不知足，如果不改变的话，就很有可能在这个状态当中死了死过了堕入到恶鬼当中去。即便是不堕恶鬼，但是呢，就是说通过这个不知足以后的果报也是极其贫穷的啊，非常贫穷。所以说这样一种千贪呢，就是说是有的时候我们说是舍不得上供下施，这个是一种情况。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不知足，他这个情况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一些富翁，你说这个富翁富不富呢？富是富，但是呢，这个我们安利这样一种这个贫穷呢，安利这样贫穷的业呢，它主要是内心的状态，虽然已经有了这个一千万一亿了，但是内心中还是不知足，还是一直想要，像这样，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这个贫穷的一种直接的业。所以说这个恶鬼他也是感受的是一种痛苦，一种不知足的一种状态的，永远没有办法得到满足。那么就是说这个千贪为性，断绝饥饿众生应食的饮食，本来饥饿众生应食他应该要就是说是这个食用的，但是呢就是说是他断绝饥饿众生应食的饮食没办法获得，应当不为恶鬼。临终时得利气的疾病，不能吃下食物，看护者用种种食物强行劝道，这是甜的，这是酸的，它们美味可口又好消化，应努力吃下。他便升起身份之心，什么时候让我眼前看不到食物，就这样死去，转生在恶鬼之中。那么看护的人他本来就得了这个利气病啊，吃不下食物了，非常不想吃食物。那么看护者呢，就用很多这样一种，因为爱护他们，就用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语言劝告他，就是甜的东西、酸的东西很好吃、好消化，应该就是说努力把它吃下，可以恢复体力啊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非常不愿意吃，就听到这样一种劝化的语言的时候呢，就升起了极其强烈的这个嗔恨心，这个都不是一般的逆反心理的，这个都是一种很强烈的一种嗔恨心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就发愿了，什么时候让我眼前看不到食物？眼前看不到食物的这个种类就是恶鬼。恶鬼的眼前是就总是看不到食物的，他就在这样一种贪着当中死去，所以说死后呢转生为恶鬼。这个也是目犍连尊者在解释，就是说堕恶鬼的人，他通过怎么样贪着进入自己的境界的。倘若有人愚痴无智，不信三宝，诽谤诋毁圣道，应当作为畜生。临终时被病所困，只能俯卧，不能仰卧或侧卧，不喜欢听好话。还有一些人呢，在生前愚痴无智啊，不信三宝，诽谤诋毁圣道。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业呢，他是要转为这个畜生，转为旁生。然后呢，虽然就是说诋毁三宝等等也会堕地狱，但此处也可理解成一种这个三品了。以前我们也解释过三品。那么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上品的恶业、中品的恶业和下品的恶业等等，有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介绍的。所以说呢，就是重者这个不信三宝诽谤的话，他会堕地狱等。但是此处呢，就是说通过这个业呢，也会引发旁生的这个业。所以说临终的时候呢，被病所困只能够俯卧。实际上这个已经差不多要显现这个旁生的相了。因为旁生呢，他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状态的啊，他一种啊，就是说是他就是他的这个就是说是一种佛的一种状态嘛。不喜欢听好话，旁边的人知道神必死，便强逼劝说你应当听闻佛法，受持斋戒，你应当见佛像和比丘僧，你应当布施。这人心里对此一点都不喜欢，在强行敦促劝导之下，便生出恶念，愿我能得到一个听不见三宝善品的地方，乐不可言。 死生命中就投生畜生之中。旁边的意思呢，也是为他好。我看到要死了之后呢，就要想让他在临终的时候做一些福德，结下一些善缘，就说他这个要劝他现在应该听法啊，现在应该受斋戒，现在呢你应该渐渐佛像，渐渐比丘身，应该做布施来积累后世的资粮。这个人呢，因为在生前吧，他也是这个不信三宝啊，就说是没有善根的这个人。当然了，生前不信三宝，这个也不一定在临终的时候呢就不相信。有的时候有些众生呢，在这个生前呢根本都不相信这些东西，但是临终的时候呢，他想自己要死了，所以说呢，他有的时候就喜欢念佛了，喜欢看佛像的，做一些布施啊，这也有。但是这些人呢是属于是没办法教化的啊，就说已经病入膏肓的人了。所以说呢，在这个临终的时候呢，别人劝他见佛闻法的时候，也是非常不高兴。在强行根除实在是没办法忍受的时候，就升起了恶念了，发了恶愿，就愿我能够转生到一个得到一个听不到三宝名字的地方，那不可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堕到畜生当中。畜生呢，一方面来讲很呆笨，所以说呢也没有因缘听到三宝的善名啊，也没有因缘。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是从总的角度来讲，多分来讲的。这些少分的话，像活学院的这些牛鸡麻雀的，像这里有的时候这些修行人会给他念这些皈依啊，还念心咒，这方面是属于特殊的。那么除了这些极个别在道场附近的内地的寺院等等这些之外，大多数的旁生都是啊听不到三宝声，在深山当中啊，在海当中啊，在这些当中啊，反正呢就是根本就听不到三宝声。这一方面呢，就是说是一种不好讲啊，有的时候如果出现这个情况，有的时候我们想还不如不劝他好了。如果不劝他好了，不劝他的话，他还会肯定是不会发生这个恶念啊，不会升起这个恶念。但是实际上，即便不劝他，他的业已经定了，又没有忏悔，业已经定了，就是说生前不信三宝等诽谤，已经注定要堕旁生。这个时候只不过呢，就是说明他有一种怎么样，他想要通过贪着自己的境界投身到旁生当中的这个意思。实际上在临终的时候，不管怎么样，可能念一些佛号啊，让他看看佛像啊，这方面他愿意也好不愿意好，反正对他来讲啊都是有利益的，也应该说是有利益。但这个里面有一些差别啊，西藏生死当中讲的话，如果是实在不愿意给他就是说是念一些文解陀之类的法的话，这些人可能还会就升起烦恼堕落的也有。这方面对于一般的凡夫人来讲，做一个要做到非常细致的取舍啊，是非常困难的。倘若有人修善行，种下了人天之因，不被大病所困，临死之时心不错乱，周围亲友知道他将要死去，纷纷劝导，喜不喜欢听法，想不想看佛像，想不想见比丘，听受经文，你乐意受持斋戒吗？想不想得到财物供养佛像？他都说好。那么有些人在生前呢，就说是有善根啊，种下了善行，种下了生人间的因。所以说呢，因为就是说修善法清净业障的缘故，在临终的时候也不被大病所困，即便在临死的时候四大生劫时间非常短，很轻微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造恶业的人的话，在临终的时候呢一方面他死完之后还要堕入这些恶趣，另外一方面在临终的时候四大生劫的时候时间特别长啊，时间非常长，而且呢就是说生劫的时候的这个非常痛苦。这方面就是在这个生前造善造恶的，也在临死的时候呢受不受强烈的痛苦，也从这个方面呢说明他一种这个安乐与否。所以临终的时候呢心也不错乱啊，也是很喜欢善法，旁边的人就劝他啊，就说你想听法吗？啊，想看佛像吗？等等，他都说好啊，想听法，想看佛像，想念比丘，听经文，想受斋戒，想供养佛像。又对他说供养佛的形象，得成佛道，供养正法，身在何处都能具有身妙智慧，通晓法相。如果不知身重，身在何处皆能得到广大珍宝，随心所欲无有缺乏。病人听罢欢喜的发愿道，让我转身何处常能直遇三宝闻法开悟，此生命中得以生于人中。那么又给他劝呢，如果供养佛的形象呢能够最终成佛，那么如果说供养正法身在哪个地方呢都能够具有这个身妙的智慧，这个是供养正法的话就可以具有身妙智慧，通晓一切诸法的这个法相。那如果对于身重布施身在哪个地方呢都能够得到广大的财宝，随心所欲没有一点缺乏的地方。这个病人听了之后呢很高兴就发愿呢，愿我能够转身什么地方都能够常遇三宝的地方。 我就说让我能够转身啊，一直能够执于三宝的地方，能够有机会闻法开悟。实际上要修佛道，要听闻佛法，最妙的地方莫过于人道。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是也通过这样一种发愿，能够他想要执于三宝，让他开悟的缘故。所以说呢，命中的时候，斗身神中啊，也能够就是小小的时候执于佛法，执于善知识，然后对佛法很有兴趣，很有这个一种这个善根，最后呢也是就很快可以获得解脱的。这个也是通过这样一种贪着心啊，通过一种欣喜欢喜心转身在人道当中的这样一种经历。倘若有人总下广大的升天，这个后面有八个字，而是命中即升天中，这个是古文当中的话，应该把它提到后前面那一段啊，举手上相啊，就是举手上相而是命中即升天中，就是可能排版的时候没注意。那倘若有人总下广大的升天善因，行持清净的布施持戒，喜欢听闻经法，修持十善，他在临死之时就安稳的仰卧看见佛的形象、天宫、天女，并听到天乐，面色也十分温和喜悦，手举向上方，此时命中便投身于天界。然后如果有些人在生前呢，种下了广大升天的一种善因，而且很喜欢升天啊，种下了这个升天的善根，行持清净的布施啊持戒，然后呢是喜欢听经闻法的，还有呢修持这个十种善法，他临死的时候呢就安稳的仰卧啊，仰卧，然后呢就仰卧的时候呢看见佛的形象啊，天宫天女，听到天乐啊，非常欢喜，面色呢是非常温和喜悦的，他的手呢举向于上方，神识啊这个意向力啊，到这个意志力呢也是趋向于上方，说此时命中的时候呢便投身于天界啊，就是成为天人，这些都是通过各自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业，在临终的时候引发不同的爱着，然后呢不同的不断的转身，不同的转身的这种情况。那么下面呢这个方面主要是破除一些人的怀疑，下面要解释这个人，这个萨婆的妻子。这个萨婆的妻子由于贪爱自己的身体，死后就又生在以前的身体上做虫子，舍弃重生之后还有堕入大地狱，感受无量苦痛。那么这个萨婆的妻子呢因为贪爱自己身体的缘故，所以死后呢他的这个神识呢又生在以前的身体上做虫子，所以说他老是在自己的这个头上面啊、眼睛里面等等钻来钻去，原因就是还是对这个身体呢贪恋不舍，还是跟贪恋不舍的。所以说呢这个萨婆的妻子是这样的，如果不注意的话，这个修行者啊也有可能变成这样的，对吧？对自己的身体太过于执着了，对自己的家庭太过于执着了，像这样死了之后呢没办法往生，很多人就劝他往生了，根本不愿意往生啊，就是这样的一种问题的。所以这个是这个是在这个出家人当中也有，在居士的这个修行者当中呢也是存在的。所以说呢平时这个不看破这个世间的话，临死的时候别人劝他往生都不干啊，不愿意。这个方面以前我们也是提到过一些这个例子呢，也是都是这样的。一大窝热的这样一种这个弟弟啊，就什么监瞻多吉监瞻呢也是这样的，他哥哥劝他你往生吧，你在中阴的时候很容易往生，他说我这三十多岁就死了，像人间的富贵都没有享受够，像这样的话就让我现在就往生，现在离开这个我实在是心有不甘，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还是没有往生，还是没有不愿意往生，就是这样。但是呢他还有他的一个他一个上师的哥哥做一个加持啊，给他不同的回向，所以说是没有堕落，然后后面呢也是走在人生成为一种传承上师之一的，也有这样的。还有一些呢其他也是有这样的很多故事。那么这个人舍弃身体之后啊，就是说变成虫子，那么就是说舍弃虫子的身体之后呢还会堕地狱啊，因为他也有相信当中也有这样的堕地狱的因，那这个堕地狱的因呢也就是这样一种娇慢或者是强烈的贪着，贪嗔痴就是叫像这样五毒任何一个的都能够让自己堕恶去。这里必提问到和尚，自己吃自己肉的女人是谁呢？摩揭连告诉他是舍卫国一个优婆夷的婢女，那位优婆夷请了一位清净持戒的比丘在夏季九十天中进行晨奉供养。那么有一个自己吃自己肉的这个女人啊，这个摩揭连尊者呢就告诉他呢，这个是舍卫国一个女居士她的婢女。这个女居士呢在夏季安居九十天的过程当中呢请了一个比丘啊进行晨奉供养， 这个呢也是一种这个方式，因为下安居，你在下地安居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不远有的时候就说是佛陀这个制定不允许远行的。那这个时候呢，很多时候都会有很多的这些居士就是专门在九十天当中设斋请这些比丘修行，甚至于请在自己的家中去一直做供养，这个也有的。夏季九十天当中进行这个晨诵供养，于自家路旁盖起房屋安顿比丘，并且亲自置办各种香美的饮食。到了吃饭的时间，派婢女送去供养比丘，婢女拿着食物到隐蔽之处挑上好的自己先吃了，剩下的才送给比丘。然后他在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路旁盖了房子，把这个比丘安顿下来，然后自己亲自置办各种最好的饮食。到了吃饭的时间呢，就派自己的婢女送给这个比丘供养比丘。那婢女呢，就拿着食物到了隐蔽之处挑上好的自己吃了，也许他平时没吃到这些好东西。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看到这个自己的主人呢，这么好东西供养比丘了，而且是他去送，好像就是说送给比丘吃了之后呢，也没有对证的，比丘也不可能去揭发他。他也许是这样想的吧，所以说在隐蔽之处的时候挑上好的是把这个好的东西自己先吃了，剩下一般的这些呢就送给比丘。主人发现婢女面色变得光润悦目，好像吃过什么好东西，那就问道：“你是不是亲生的比丘的食物？”他答道：“主人，我也是有信仰的，不是邪见者，怎么会先吃呢？是比丘吃过之后有剩余的给我，我才吃了。”但是呢，主人呢，就是婢女的主人发现了他这个婢女呢，这个脸色变得光润悦目了，好像吃过有营养的东西了，吃过什么好东西了。可能是这些婢女的平时也是菜色，脸色也是就是这个非常不好看的，所以一下吃好东西之后呢，一下营养上来了就变了。变了之后呢，就被这个主人发现了，就问他：“你是不是亲生的比丘的食物了？”他就打妄语，首先打妄语，他说：“我也是有信仰的啊，实际上这样信仰根本就不算，可能绝对没有信仰。有信仰的人呢，不会这样做的，而不是邪见者。他对因果，他的意思就是说对因果还是有这个就是说知道取舍的。”不可能先吃，那么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吃了，比丘吃过之后呢，有剩余的给我，我才吃了这样一种这个剩余的东西。下面有他就是这个启示，如果我先吃了，让我生生世世自己吃自己身上的肉。那么因为这个时候呢，是一种比较尴尬的一种境界呢，一方面也是自己的主人在质问自己，强就是说是他想要脱身吧，想要再从这样一种这个境界当中脱离出来，所以说被质问的这样一种这个感觉是不好受的。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众生呢就在这样一种情况当中会说妄语，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呢会赌咒会发誓，有的时候以三宝上师作证的原因也就是这样，在逼迫的这个情况中，想要从这样一种境界当中脱离的时候呢，他就会这样一种开始就说是这个发现了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赌咒了。那如果我先吃的话，我生世都会吃自己身上的肉的。他就这样这种这个想从这个方式让他的主人相信他没有偷吃。也许主人相信了，也许主人没有相信啊。这个不管怎么样呢，这样就是说说妄语，这样发下一种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发誓愿的话，受果报的仍然是自己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先他先感受轻微的花报最苦。此后堕入大地狱中受正果报，将还有无量的苦痛。那么现在他感受的只是花报而已，这个地方有花报和果报，花报和果报这是一对，花报和果报是一对。花报呢是讲轻微的这个痛苦，有的时候是讲现世报，但这个方面不是讲现世报，这个方面是在讲他已经死了之后他在感受痛苦的情况。但是呢这个也不是现世，但是呢针对于果报来讲，这个果报就是艺术，真正的艺术。那么就是说针对于这个真正的果报来讲的话，这种相当于进边地狱的这样一种这个痛苦呢，还是轻微的。我们看到已经非常恐怖的一种情况，对他来讲已经是轻微的一种这个，只是一种轻微的花报而已。那么后面呢，死了之后呢，还会堕入大地狱当中受正果报。他真正的这个就是说是偷吃比丘食物啊，或就是说是发誓就是说发这样誓愿，就生生世世也是等等这样一种恶业引发呢，还会堕地狱真的堕大地狱当中感受果报的。 这样一种花苞和果苞呢，也是会也会出现在一些这个经论当中。花和果吧，有的时候我们讲花和果，花在前面，果在后面。我们在就是说平时的植物世间的植物也是首先开花再结果，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花苞首先受，然后再是果苞，里面也有轻微和真正的一种这个重大果苞之间的一个差别。福生问道，所见到的被各种虫子咬食发出巨大惨叫的大身体又是谁呢？不见面告诉福生是赖利扎祖师的比丘，因为有权力的自由，他将身种的东西比如花果饮食送给在家人，所以感受这种花报。于此处命中之后，还会渡大地狱，咬食他的那些虫子，即是当时得到东西的人。那么就发出惨叫大身体呢，是一个祖师的比丘啊，相当于一个执事啊，一个执事，一个管家，一个执事。像这样的话，因为他对财务呢是有权利的，所以说呢，对因果如果不取舍啊，就对因果方面呢没有重视的话，有权利的时候就会随便来啊。这个人呢，他就把这个身中的东西，比如花果啊、饮食之类的东西，送给没有权利接受的在家人，没有开启。啊，也没有权利接受的这个在家人，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感受的这样一种花报，相当于是浪费了就是身中的财物。所以说呢，感受首先呢感受这样的花报，那么命中之后还会渡入大地狱当中，感受真实的艺术果报。咬食他的这些虫子呢，就是当时得到他啊贵圣啊，就是说称为东西的这些人。福生问道：和尚，那个放声大哭被众见真香斩射全身燃火的人又是谁呢？不见脸告诉他，此人前身是一个大猎师，杀害了很多禽兽，因为这种罪业而遭受这样的痛苦，于此处死后还会堕入大地狱中，长久难以出来。又问了这个放声大哭被很多这样一种火箭争相战射的这个人又是谁？他上次告诉他，这个人前身呢，他是一个打猎的人，现在很多人喜欢打猎，还实际上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很多人相对当中喜欢打猎。就虽然就是说是这个有的时候因缘不具备呢打不成猎，但是呢看到打猎的时候，一想到打猎的这种所谓的乐趣的时候，都有一种冲动，都有一种欢喜。这个方面就是比较危险的，如果因缘一旦具备了，他就会打猎就是会有打猎。所以很多人他就觉得打猎呢就是很舒服，那用这个枪啊也能用箭射嘛，像是用猎枪去打这些东西，打死追逐这些兔子啊，真的觉得是一种很大的享受，一个认为是一种娱乐。那么这个有的时候在外国呢，也觉得这些打猎是一种比较高级的一种身份的象征呢，也有一种这个高等的娱乐呢，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有些地方呢就是说是打猎，有的时候呢还哪些地方看到就是把这些黑人呢把这些黑人吃饱之后呢放在森林当中，然后这些贵族有钱人就用枪去打，他就打这种跑这种猎。实际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当然当时也许是他们觉得很快乐，但是这个业果它是不会空耗的所以说如果说一旦造下这样一种这个杀生的罪业，还会感受他的这个痛苦，非常巨大的痛苦。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内心当中这个习气啊还是非常难以这个完全断掉的，这个方面都要观修这些法性，都要观修这样一种这个业果不虚的道理，尽快的争取从轮回当中解脱。如果就是说我们不从轮回当中解脱，今生当中我们坐在这个经堂当中听法我们知道这样一种这个罪业很重，但如果没解脱，一旦转身之后转到下世，我们的这个想法还会不会这样，或者能不能接受到这些教育，这些当中对这个法还是真不真境界，都是问号都是一个问号。所以如果我们相对当中又有这样一种习气，那么就是又没有遇到善知识，这些这个不好的习气首先发作了，这个时候呢也会造下这样的罪业，所以说呢对于解脱道来讲就成了一种延误。因此说呢，还是争取尽快从轮回当中解脱呢，这个是非常好的。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如果有了这样一种解脱，真正回娑婆世界度化众生的话是非常有把握的。所以说他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有这样的罪业呢遭受了痛苦，这个只是也是花报而已，在此处死后还会堕入大地狱中，长久难以出来。舍利弟子又问和尚，那个在山头上自己跳下来，被刀剑魔术刺割身体，跳下后又上到山头重新跳下的人又是谁呢？目犍连告诉他，是王舍城中的一员善战大将，因为作战勇猛，经常身为前锋，用刀剑魔术伤害他人性命，所以受到这种报应。 垂死处死后还将堕入大地狱中长久受苦。那穆先生真的说呢，这是一员大将啊，因为就是说以前作战勇猛，经常身为前锋啊，冲在前面，所以说用刀剑矛术啊，伤害了很多人的性命啊，随后呢啊感受了战友遭遇。因为这些大将呢，就有的时候内心当中啊，他是一种相似的善心的，也是一种善心啊，就是为了让这个更多的人不受到这些战争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痛苦，或者说为了保卫国家，这方面的因果比较细的。因为在有些经典当中，还有一些没学过的这样一种军队教练当中呢，有的时候是说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好像是没有罪过的，或者说很小很小罪过的。那么有的时候呢，就讲这些大将呢也会感受这样痛苦，是不是从他的发心上面有差别啊？如果真正是内心当中确确实实有一种善心，不是假装的，有一种善心的话，这个可以考虑另外一种问题。还有一种，比如大多数的大将呢是为了升官发财啊，或就是说是这个有些大将呢是就是说是在冲锋的时候嗔心非常严重啊，就是要直接要杀死对方，嗔心非常严重，没有一点善心的。还有一些呢，甚至以这个斩杀别人为快乐啊，尤其斩杀别人为快乐的。所以像这样很多这些作战勇猛的这些这个前锋，像这样或者这些大将的话通过这样一种发心杀很多人死的时候呢，堕地狱那是很正常的事情非常正常。福生又问，如今这座古山又是谁呢？穆建连告诉他，你想要知道的就是你前面的骨头呀。此地必须听罢此言，心惊肉跳，毛骨悚然，恐惧的冷汗像水一样直流。那么福生又问，那么现在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古山那又是谁呢？就说是穆建连尊者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你的骨头。这个时候听了之后，前身的骨头，这个就是你前身的骨头。那么这个福生听完之后呢，吓得心惊毛竖前面就是说虽然也恐怖，但是都是听别人的故事这是某某人守卫城哪个哪个，这个是王者城哪个哪个，像这样的话就听别人的故事，虽然恐是恐怖，但是没有像这样恐怖。现在突然说这个这么大一个非常恐怖的一座大的古山，高700英寸的这个古山，就是自己的前身的一种尸骨。所以说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一下子吓得这个冷汗直流了，说道，和尚，趁我现在心还没有碎裂的时候，请给我说说始终因缘的始末。这个是开始要真正要引发出离心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趁我现在的心还没有碎裂的时候呢，马上给我讲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这样。穆建连告诉他，生死轮回没有边际，三个业也终究不会朽坏，必定感受相应的果报，造下种种业因，必定随行业而受报。穆建连尊者给他宣讲这个差别的业之前呢，也首先说了总的业果的规律，整个生死的规律，生死轮回是没有边际的。以前呢，我们已经流转了很长时间，没有边际，没有转到现在了。那么，如果在现在没有解脱、没有修解脱道的话，以后的时间比以前还要长。所以说，整个轮回它可以说就是一种无边无际的。能不能从轮回当中解脱，就要看修不修处理轮回的业。如果不修，就是说处理轮回的业了，还是没办法的，仍然是没办法。所以说三个业呢，这个是生死轮回没有边界，可以说是一种轮回痛苦的执行。三个业不会朽坏的，这个是一个业果不虚的执行。说善业和恶业呢，也终究不会朽坏的，必定感受相应的果报，造下的种种业因，必定随行业而受苦，肯定会随行业而受苦的。所以说我们在修共同家庭的时候呢，一方面前面的这个暇满要无常这个要修持，还有呢就是说是生死轮回的痛苦啊。要对这样一种这个我们在修这个轮回痛苦的时候呢，一方面就是说整个六趣别的痛苦就要思维，详细的思维，还有一个思维的问题，就是说是这个整个轮回啊是无边无际的。以前呢这个以前的话漂流过这么时间，以后呢还会漂流这个时间，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实际上就会对轮回产生一种恐怖心，这么不广大一个边际的轮回啊，如果不处理的话，以后还要感受像前面我自己所思维的这个地狱当中的痛苦、恶鬼的痛苦、唐僧的痛苦、人道当中的种种不愿意的痛苦，还有种种痛苦。如果不从轮回当中解脱，这些痛苦还会一次又一次的是降临在我的身上。怎么办？是这样安心的忍受下去呢，还是说现在就开始以对这个轮回有什么厌离了？这个方面也要思维。这个慢慢思维的时候呢，这个心和法一相应啊，一下子这个厌离就会出来，这个出离心就会出来。所以像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就想了，这个修四种厌世心呢，他就是说，一方面是前面提到过啊，是非常比较枯燥的一种，他就是想，就是对这个法去想，一遍又一遍的想， 有的时候我们就想，想了之后呢，好像有没有什么感觉啊？你修一两次是不会有感觉的。这个当中就是说，是我们在修的时候呢，就是心和法之间在磨合，我们可以这样讲，在磨合。修一次，修二次，修三次，修四次，修五次，修很多次的时候呢，慢慢慢慢，这个法就和自己的心就准备一个开始融合了。然后如果自己真正修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这个法和心一接触，哎，法一融入心的时候呢，自己的心就变成这个法了，就变成了这个，就变成了这个对轮回痛苦的这个状态。这个时候的出离心就引发出来了。所以说，这个业因果也好，这些都是一个前后都有连接，没有哪一个是单独的。实际上呢，这个四个厌世心之间互相之间都有补充。所以如果我们在修之前呢，能够对四种厌世心，对于四种修法都比较熟悉的时候，在修的时候互相可以运用，互相可以交叉。当然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在修的时候呢，互相有个交叉的时候，这个方面最初的是我们是一种探索，最初的是一种摸索啊，很陌生的一种修法。但是修到后面很熟悉的时候呢，自己会在这个修法当中抓到一个核心，抓到一个重点。那么这个重点是什么呢？这个重点就是能够相应于自己的一种作意。这些这个佛经当中或者论点当中讲了很多想满难得啊、我不常啊，或者业因果啊，或者轮回痛苦啊，这个方面的话，对每一个人他的驱逐点都不一定一样的。有些呢是从这个理论可以驱逐，一下子就能够感应；有些从那个方面可以驱逐，可以感应。所以实际上自己在修的时候呢，都要去修，每一个都要去修。修到后面熟悉的时候啊，自己会在这当中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作意的，最能够驱逐的一个驱逐点。这个方面是要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去观修，自己才能够体会的。如果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哎，一定要怎么样，在这个当中的这个精华是什么，精要是什么，或者到底怎么样观修，窍诀是什么？实际上呢，针对每一个人的业乐来讲，都不尽相同的啊，都是不尽相同。这个时候主要前面我们提到，这个还是相当个人化的东西，你还是自己要去体会。至于这个是不是对你来讲是不是窍诀，对你来讲是不是观要，要看你自己能不能够去相应。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长时间去观修的话，就会在这个当中呢找到一个适合于自己啊，非常适合于自己观修的一种方式。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突破之后呢，内心的出离心、愿力心就会稳固，也会就是说从一种相似变成真实的。如果相续当中一旦产生这个相应的感觉的时候，在内心当中产生相应的时候，对于轮回、对于世间妙义、对于世间八法就没有兴趣了，大的兴趣就不会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就是说你对于这个世间八法的兴趣没有了，这会怎么样呢？这个就是说是一种修行者，这个时候的名称可以叫做修行者。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名义毕竟是相顺的。现在我们也许是一种名义上名称上的修行者，意义上面还没有产生出离心的缘故，这个方面呢就还是相似的。什么时候内心当中出离心产生，真正想求解脱了，这个时候名义相顺可以叫做真正的修行者。你叫别人叫你大修行者也好，就是真正一种优秀修行者也好，都可以。所以指数呢，就是说是将人生死轮回的这个自信啊，业因果的自信，在思维的一些当中那个引发这样一种这个定解。在指出了不点中呢，也是首先告诉他的这样一个原因，后面呢也要继续给他讲他一个地方，今天讲这个地方。